八福是主耶稣在他著名的山上宝训开始时所讲的内容，它仍然是圣经中最令人安慰以及最发人深省的内容之一。在八福中，荣耀的主他自己描述了某类人群，并且七次称他们是有福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听到主耶稣称我们是有福的，而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却觉得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耶稣在八福中的教导非常发人深省，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一个人被认出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所说的或者所宣告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上帝和人面前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再次来学习，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我们对马太福音第五章二至十二节中耶稣之教导的研习，来向你们介绍第六福。我祈祷，我们对山上宝训的这一庄严开场所做的每一点思考，都能对你们带来至少两点影响。第一，安慰。因为你们在自己的心里和生命中认出耶稣基督的工作，而那就是这一要点的含义。你们仍看到许多不完全，然而在你们经历活出这八福的过程中，不要让这些不完全夺走耶稣在这些话语中所赐予的安慰。上帝的应许是他要完成他已经在你们心里开始的善功，他必在耶稣基督的日子里成全这功。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让这一要点给你带来安慰吧。然而听到这些也可能使你感到不安，如果你把自己与这八福相比较，你定会感到不安，而且你必定会推断你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上帝的国度，因为你自己身上没有这些基本特征。这就是耶稣对尼哥底姆，一位权高位重且受人喜爱的犹太领袖所教训的话。耶稣对他说，尼哥底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请注意，耶稣并没有说你也许不能进入这国度，而是说你不能进入。试想一条鱼，它在水里很轻松自在，它还没有准备好住在你美丽的花园中，躺在一张舒适的草坪椅上，他觉得格格不入。因此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没有准备好住在上帝国度的荣耀里，除非我们从上头被重生。耶稣如此教导，所以如果你们没有重生，那么就寻求这新生，留心听上帝的话语，让自己置身于上帝的灵借着他的话语工作的地方。在我们详细思想第六福之前，让我先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到一个非常个人的层面上，你内心最隐秘的那个人。我确信虽然你对自己了解甚少，你也知道我们心中是有思想的，我们心中酝酿着各种幻想，或者有时有一些我们不想公开为众人所知的意念。原因很明显，有时有些想法是非常邪恶、非常不洁净的，奸淫甚至谋杀，希望某人遭遇不幸，邪恶的想法、邪恶的想象，或者非常骄傲。尽管我们试图让自己听起来很谦卑，我们喜欢隐藏它，但我们却不能消除它。请不要认为，如果你已意识到这一点，你是一个例外或者单独的存在，不是这样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使它稍减些许丑陋。令人激动的是，有福之人并不否认这一事实，他们不想把它美化或者减小到最低限度。不，他们确实恨恶它，他们确实为之哀痛，他们抗拒他， 他们想要逃避他，他们天天渴望成为敬虔人，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如果这存在于我们心中，那么这种抵抗罪的内在动力和内在斗争是从何而来呢？朋友们，这来自于信徒与之联合的那一位，他来自耶稣基督，并且借着他的灵临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工作，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这种想要过荣耀上帝的生活的愿望，正是第六福的总和。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那么，让我们看看耶稣在这里说的话，并仔细查看清心带来的祝福。到底什么是清心？其次，上帝所赐的应许是什么？他们必得见上帝。清心是什么？让我们首先注意这个句子的语法，有可能通过阅读这一幅而已经消除了一颗不安的心。请留意耶稣所没有说的话，他没有说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成为内心纯洁的人，这也意味着我们是清心的，这是我们堕落之前的状态，就是当上帝完美地创造我们的时候，那时我们的心就像纯洁的泉源，从中涌流出纯洁的思想、纯洁的动机、纯洁的爱。这一内心纯洁是围绕着上帝宝座的未堕落之天使的状态，它已经是那些被救赎者之灵魂的状态，他们已经从今生的恩典状态进入来生得荣耀的状态。他们既是内心纯洁的，也是清心的，内心清洁的。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完全无玷污、无罪之人子的状态。朋友们，他是内心纯洁的、完全的、清心的，从他而出的都是纯洁的。因此，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回答诗篇第24篇3-5节中所列的要求。那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上帝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因此，对第六福的这一误解，使许多真诚的心灵深受困扰。让我们不要忘记，重生并不意味着拥有一颗完全的心，除非我们从恩典状态进入得荣耀的状态。每一个重生之人的内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始终存在着肉体与圣灵的属灵征战。那旧的内住的本性，朋友们，就是那旧的内住的罪，不会更新，不会重生，不会改变，也不会归正。除了这个旧人的现实之外，在人的心中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生活原则。与这旧人相比，这个新部分喜欢上帝的律法。这是一个有饥渴、有哀痛、有温柔的人。这是一个喜爱圣洁的人。这是一个努力在爱中做到完全的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中把这些都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他总结到，在第25节中，这样看来，我以内心，我更新的心灵顺服上帝的律，用献身性的爱来爱他和其他人，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有征战。所以，在我们从旧的心完全得释放之前，不会是内心纯洁的。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10节中再次承认这种属灵的欲望以及征战时，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个旧人死了，不见了。所以，请让我们都弄明白，在这里说到的人是使徒保罗，他是个清心的人。然而，他承认 他仍然不是内心纯洁的。那么，清心意味着什么呢？洁净这个词最好先与三处圣经经文做比较来定义。他们使用了类似的词，即洁净。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五节中，保罗写信给他年轻的属灵之子，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洁净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真诚、正直。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节中，保罗写道：“用清洁的良心，即正直的良心侍奉上帝。”保罗甚至在他改信之前就有这个良心，那时他是诚恳的，虽然他做错了，按着良心而活。做错了，但仍然是诚恳的、洁净的、真诚的。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中，雅各也用了洁净这个词。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再说一次，朋友们，这并不意味着无罪的宗教信仰，那里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意味着一个正直、真诚且献身性的宗教信仰。那么，让我们查看一下关于清心的七个简短描述，来更清楚地阐述这一点。第一，清心的人就是那些内心，即你内里最隐秘的人，你的头脑、你的意志、你的情感，在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的渴望或者活着的目的是真诚的。无论你们在哪里找到这些清心的人，无论是在世界的哪种文化或者哪个时代中，他们在本质上都低声述说着诗篇第八十六篇十一节的祷告。这说的是什么？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单单聚焦敬畏尊敬爱你的名。第二，清心的人永远都不会否认他们有罪的肉体仍然存在着。他们不否认缺乏好的圣洁的思想，他们不否认贪婪和不满的存在。正如亚瑟·宾克所说，清心的人最沉重的负担就是发现自己内心仍有一片不洁之海，这就是清心的人的思考和言语。第三，清心的人将这事交托主，他们的忏悔和祈求都是诚实的。听一听大卫说的，他有多诚实。他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你的话，不趋向于不义之财。”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六节。主啊，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因为他仍然为其中的一些东西而激动。他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他紧紧抓住属世之物，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二十五节。第四，清心的人终其一生追求圣洁或者效法基督。这种追求首先是个人性的，因为清心的人在自己的内心看到很多东西仍是错误的，在他们的动机、在他们的言语或者行为上有很多不解。也许你们会说，那么他们观察到的不解是什么？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对上帝的爱和对邻舍的爱中的所有不解、肤浅、变化无常和偏向，与我们在耶稣身上所看到的坚定、洁净和诚恳的爱形成对比。第五，清心的人行事竭力与不洁净、不圣洁之人分别开来。当他们看到上帝、他们的父和他们的救主带来羞辱之事时，他们就从与世界之不洁净的任何不必要的联系中退回。 他们每天都努力使良心无亏，但仍经常失败。然而，他们仍不懈地都为之努力。理查·薛伯斯发表了这样一则评论，他说：我们所交往的伙伴如果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邻里不安，即如果彼此相处融洽自在，那么这样的关系就正在腐蚀我们。除非我们在每天践行与罪恶征战的呼召中对他们施加正面的影响力，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同伴和形势中保持警惕，做出特殊的选择。瞧，这就是清心之人的意象。第六，清心的人不但要在自己的生命和心里与每一个罪恶做斗争，不，他们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竭力使他人洁净。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事，他们会竭力在他们工作或者生活的地方，在他们的社区，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里，推动一种爱和洁净的环境。所以，在这种努力之下，他们会竭力推动他人的圣洁。在这种推动的努力中，他们展示了其内心的真诚。的确，一个伪君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他或者他自己的罪而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这最终将会怎样的影响他们。但他们并没有真的为他们在别人身上所看到的罪而不安，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并没有对上帝和他人灵魂的真爱。最后，清心的人是那些越来越感觉到需要并应用大祭司耶稣基督的人。最为清心的人是那些其心像使徒保罗一样投靠耶稣基督的人。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九节中，你们可以通过保罗对耶稣的需要读到这一清心的强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不是我自己的洁净，不是我自己对律法的遵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然后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以认罪和认信结束了这一部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完全清心的人，他说，我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20-21节，保罗他自己也永远都达不到完全或者完全洁净的目标，因此他每天都仰望耶稣基督，他甚至能够通过彻底改变他的信徒来降服一切的败坏。那么到目前为止，查看清心的人，请留意，当我们是清心的时候，耶稣就宣称我们已经是有福的了，即使我们并不是内心纯洁的。这是因为这种心理的洁净表现在这些渴望和摔跤中，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并且有圣灵内住在你们里面的果子。这是怎样清晰可见的呢？这就像新主人搬进一所房子一样，这所房子将被打扫干净，并且清空所有留下来的旧家具和废物。最后，这所新房子将被修理和修复，新家具将被放置在这所房子里。这就是一幅上帝工作的画面。当上帝的灵使他自己居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他就开始清洁这个家，并且他开始用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的恩典和敬虔的美德来重新充实我们的家。让我们提个问题来结束。耶稣向这些清心的人所宣告的应许是什么？这应许是他们必得见上帝。得见上帝，这个应许不仅适用于来世，也适用于今生。 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这个得见上帝，它指什么？好似已经在这地上应许过，经历过吗？这个得见上帝不是字面上的意义，它也不是物理层面的意义。上帝是个灵，主耶稣基督已经不再在这地上了。因此，得见上帝具有在我们的心中，借着他的话语在属灵上经历他的意思。例如，我们喜欢领会上帝的大荣耀，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被显现了。得见他并且感受他的荣耀，就是在享受他。大卫在诗篇第63篇1-2节中写道：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求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再一次，大卫不是指在物理层面上得见上帝，他是指一种对爱之信息，对赦罪之信息，对被天父上帝接纳之信息的属灵的经历，在相信上帝之话语上的和平与喜乐的感觉。相信我，这是一个信徒生命中最为甜蜜的时刻，就是当我们可以得见上帝，并且品尝他恩典的时候。然而，不要忽略，这种得见上帝以及与上帝交通的经历，总是存在于圣洁的生活方式中。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上帝。交通的那种喜乐与圣洁的生活方式之间是有联系的。诗篇第97章11节写道：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播下的。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中，朋友们，我们会有与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和你的朋友之间的属世关系一样的体验，即使你并没有用肉眼看见这些。当我们在最终行事时，当我们用我们的言语或者行为冒犯或者伤害了他人的时候，这就会立刻在我们联合的交通上带来寒心和疏远。我们看不见，感觉不到，也享受不到爱和那种亲近与亲密。在我们的关系中，即上帝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罪叫圣灵担忧，而当圣灵担忧的时候，他就隐藏他自己。他不会安慰你们，我们看不见上帝，也享受不了上帝。他不会借着我们在上帝里面所得到的他喜乐与平安的事工来安慰我们。我们在今世生活时，除了通过借着信心与上帝的交通来得见上帝以外，清心的人也必在天堂的荣耀里亲眼看见上帝。当然，是在将来的新地上，仍然还是在耶稣基督的位格里得见，因为上帝仍是无形的。那么，听一听上帝对此是怎样通过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3章2节中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必得见他，耶稣的真体，这将立刻彻底地改变我们。所以在来世，上帝将在耶稣基督他儿子完全的荣耀中被看见，并借此被看见，因为上帝仍然是无形的，这一点仍然是确定的。上帝只有在耶稣基督这个可见的位格中才对我们人类可见。马太·亨利对此总结道：灵魂之幸福的完全就是得见上帝，永远都能看见他，永远都不会看不见他，这就是天堂的幸福。愿上帝保守这些思考，带给我们安慰，并且定我们的罪，因为他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希望这节课能对你们有所启发，并成为你们的祝福。请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的下一节课，届时我们将讨论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